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们要继续来研读《教师指南》的第五篇，如何获得疗愈。我们前面一次的录音已经有讲到它第二小节的第一段，那我们会接着从它的第二段再来看。好，那这一篇内容我说过，它其实蛮重要的，但是它讲的东西很深。跟一般我们觉得《教师指南》写的东西比较浅的印象不太一样。他在这边把疾病跟疗愈的本质剖析的完全的到位啊，很值得我们反复阅读。他第二段呢，接着说，疾病是心灵为了某种目的啊，其实也就是小我的目的，然后来利用身体所做出的决定。好，那他利用身体作为一个苦肉计啊，然后去要到他想要到的一些东西。那从最深的层次来讲，就像136课所讲的哈。就是生病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更深的、更强烈的去认同于自己就是这具身体，那么会反过来再把小我的思想体系给当真，包括把分裂给当真。那这个是小我它利用疾病所要表达的。那当然，疾病它也是罪疚的一个投射。那我们知道，罪疚是小我的政治标记啊，所以，认同自己生病的，你就认同自己有罪疚啊，也就认同自己就是小我。好，那中间呢？第五句他说谁是医生？也就是说，心灵如果要疗愈的话，他一定要去认清他生病的目的。那当然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任何的疾病大大小小都是我们的心灵自己给自己弄的，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那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灵就距离疗愈不远了。那么谁是这个医生呢？看起来好像你会获就找到一个外面的助缘，外面的医生。就第八句所讲的，表面上好是得到某人的某种协助，但其实那些助缘只是如实的反映出他所做的抉择而已。也就是说，当你的心灵是面向疗愈的时候，你可能会在这个世间，虽然是这个幻象世界，但是你可能会碰到，刚好合适于你的医生跟药方。这个我自己也体验过。但是这一部分并不是疗愈的重点，那很多人会搞错，疗愈的重点是疗愈心灵，而并不是疗愈你的身体，那你的身体碰到合适的疗愈的时候，这其实只不过是反映你的心灵是面向于疗愈的，就是说你心灵里面其实有下了一个决定，是愿意放下小我的。可以，好。所以他这边有讲到外缘，然后他说外缘的功能仅限于此，那实际上呢，他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外缘，就即使没有这些外缘，我们仍然可以站起来说，生病对我一点用都没有，那这个时候所有的疾病都会当下痊愈，也就是说，其实那些外面的碰到医生、碰到药材，那个都是，就是说心灵它投射在这个幻象世界的一个反应出来而已啊，那这些东西其实因为它是幻象嘛，所以有或者是没有，其实都可以啊。那只是看说你对于你自己的心灵能否疗愈自己呢？是否是有足够的信心跟愿心？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如果要完成知见上的这个转变，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说，从这个疾病通往疗愈啊，需要转变的是什么？它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体认出疾病是出自于心灵，而且跟身体没有任何关系啊。那这个跟第二段的最前面讲的是一样的意思。OK， 那他说这种认知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它的代价就是你所见到的整个世界啊，这边看起来很严重哈。你付出的代价是整个世界。如果你要疗愈的话，你真的要通往真实的疗愈的话，是以整个世界为代价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世界从此再也无法佯装为操控心灵的力量了。就是说，这个时候世界再也无法影响到你的心灵了。那很多人会说，那这不是是很好吗？但是其实上，如果说这个世界没有办法使你生病的话，没有办法使你不平安的话，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个世界也没有办法让你有任何的身体上的快感，让你感到兴奋、新奇，然后让你觉得这个景色很美，然后各种这些 人世间的美好的体验也就一并消失了，因为这个世界跟你的心灵无关嘛，它不会影响到它，所以任何以往你所体验过的，不管是正面或负面的，这些全部都消失了。难怪他说，他的代价就是你所见到的整个世界。那也可以说，从最深的层次上讲，我们就是因为放不下这个世界，所以才会继续轮回，继续在这个生老病死啊，继续生病这个过程中。好，那第八句啊，他说世界从未对我们做出过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却认定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制于这个世界。那相对来说，我们对世界其实也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对这个世界，不会构成任何影响。没有构成任何影响，所以你也不可能伤害到这个世界或伤害到任何人。但反过来说，他这边的意思啊，就是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到你，除非你愿意被他伤害啊。所以可以说，任何这种受害感啊，但是这种受害情节其实也是引发很多人生病的一个很重要因素。那这个受害其实是你跟另外一个弟兄，其实在暗中啊，在潜意识中达成了某种秘密的协定。那这秘密协定就让他来扮演这个加害者，然后你来扮演受害者，以至于你可以去完成这个小我的秘密心愿，好，秘密任务，好，就是要常常感觉到自己受害，常常可以投射那些罪疚出来，啊，把那些罪疚给引发出来。好，那下面第三小节他讲的是上主之师的任务，啊，就讲到疗愈的部分，那第一段还有点意思啊，他说。如果病患必须改变自己的心念才能获得疗愈的话，那么上主之师还能做些什么？他能够替病患改变心念吗？当然不能。对于那些已经愿意改变心念的人，上主之师的唯一任务就是与他们欢乐庆祝啊，因为他们已经跻身于上主之师的行列了。所以，像我自己有时候看到跟我上课的学生他们的一些进步，甚至是突破。对我来说，那些东西都是，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nothing，就是不具任何意义的。因为我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跟我无关。好，那我能够做的就是，去感受到那个疗愈的氛围，然后替他们高兴，这样子而已。然而，对于那些尚不明了治愈真谛的人，他们的任务就变得相当具体。这些病患不会明白，其实是自己选择的疾病。相反的，他们会坚信是疾病找上门来的啊，就是另外一批人，他们是应该说，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啊。那么事实上呢，像第十一句所讲到，只要他们能够对这一种思维稍微起一点怀疑，他们就有疗愈的希望哦，哪怕是一点点怀疑，就是这个疾病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也参与其中，就是有起码有一小部分是我要来的，是我想要的。这个时候才有那个疗愈的机会出现啊。那第二段他接着讲哈，他说上主的教师哈，就是为了这一类人而来的，因为他们代表这些人早已遗忘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啊。那当然，这个疾病是一个广义解释哈。那如果一个人他深深的陷在那个受害情节里面，他其实也是正在生重病哈，甚至是病入膏肓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上主之师能够自然而然，不是刻意的。啊，记住，它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言教啊，而是身教，而且这身教不是刻意做出来的。然后能够在他的面前去展现出那个宽恕的风范的时候，那种心怀胸怀的时候呢，哎，那这个原本的这个生病的人，他可能就会受到这个启发，甚至会受到一些感动。哦，他。代表了这些人早已遗忘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宽恕的可能性。好，那么他说，上主之师的临在本身只是一种提示，就是算暗示也可以啦，或提示他们说，诶，还有另外一条路。他的思维方式等于向病患信以为真的想法提出一种反问的权利。那这个反问其实就是去反诘、去质疑原本自己所深信不疑的那一套小我的看法。我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啊，包括我生病，我真的就是很受害，因为都是别人传染给我的病毒细菌啊，是因为遗传的父母亲的糖尿病的基因啊、癌症的基因啊等等，都是因为吃了那些 不管是地沟油还是不健康的食物等等啊，这其实就是受害情节。好，那下面第三段，他说上主的至圣教是不会被弟兄信以为真的种种疾病所蒙蔽。OK，所以当这些人他如果有机会去探病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通常都不是把其一个人拿出来跟对方谆谆教诲，因为这个时候他会把对方生的病给当真。那当然，他也不是以这个对方生病，然后去批评对方说啊，你就是因为这个没有灵性，要不然奇迹修得不够好啊，你就是在抵制真理，所以生病。因为这样同样是在定罪，也同样把这个疾病当真。其实真正的上主之师，他在看到另外一位生病的弟兄的时候，他是越过他的身体，仍然坚定地去看他那个圆满的本质啊，圆满的灵性。好，那否则就表示他们已经忘却一个事实，就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同一个目的。那么，上主之师会努力在这位自欺到竟然相信上主之子可能受苦的弟兄心内找到上主的天音。那其实上主之师真正的这个他所谓资深的上主之师啊，心里都是非常明白，真正在生病的根本就不是外面那些人，真正在生病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灵。那我们把我们的心灵疗愈过来，其实我们看这个世界没有任何问题。OK，好，所以他们会提醒这位弟兄，其实他并不是指外面有一个弟兄生病去提醒他，这其实是在提醒自己啊。因为当你碰到看到一个生病的弟兄，然后你内在如果起了不平安，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疗愈的是你自己，你并不是急于去怎么样去帮助眼前这位弟兄啊，跟他把这个教师指南的第五篇拿出来跟他好好的读一读，不是啊。好，那所以他说，上主之师会提醒这位弟兄，其实也就提醒他自己说，他不是自己造出来的这个生命，就他不是这具身体，他不是一具会生病、有病的身体啊。不管他现在身体的状态怎么样，看起来是活蹦乱跳呢，或者已经在这个加护病房插管啊，他都还是上主当初所创造的他啊。我仍是上主所创造的我。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教师指南第五篇，好，如何获得疗愈？短短的不很长，不过你认真读进去，可能会发现它并不是太想象中那么容易。好，不过没有关系啊，你可以把后面读一读之后，一阵子再回来回访它，应该会另外有所收获。好，那感谢你陪伴我一起学习。